语音分享得很好，权柄怎么用呢？对不对？权柄蛮大的，我们拥有神所给我们很多的权柄，那我们很快就会很快就会想用那个权柄去往一个正的方向去成长啊，也想带动我们身边人去成长。那可是用得不好呢，它又会产生一个问题，对不对？对方立刻就很惧怕。倒过来我们怎么跟权柄互动呢，也是一个问题。这一章里面在讲的一个东西，他在讲神的国在前进，神的权柄在前进。那我们怎么去跟神的国、神的权柄去配合呢？我们怎么去了解权柄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思考？是第四章第四十七节讲到耶稣说我也要传神国的福音，然后呢第五章他开启呼召第一批门徒，彼得、雅各、约翰。第六章他经过整夜祷告，他呼召十二个使徒，所以神的国不断在前进。他开启带一批一批的门徒，然后把福音传出去。众人对这一个的福音，对耶稣这个权柄，对于神的国的反应是怎么样呢？路加继续在讲众人的反应。那透过这一章第七章，我会思考一个东西，是我们怎么跟权柄互动。当时的人怎么去跟耶稣互动，我们现在怎么去跟我们的权柄互动呢？那是很真实的啊。那大多数人是面对权柄有一个想法，要不然就是恐惧，要不然就觉得你也没有比我高多少，对不对啊？然后特别我看到江牧师，我比他高嘛，身材方面你也没有比我高那所以很容易我们就用一个特别的眼光去看我的权柄，要不然我就用一个很高的要求，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做权柄你应该这个应该那一个。那所以我们原来跟权柄的互动呢，很值得从这张圣经里面去学。第一到十七节是第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是讲到百夫长啊，讲到那个百夫长，还有讲到那个拿因城的寡妇那个送殡的行列啊，是两段经文里面都带出一些东西。带出什么呢？带出一个很深，权柄本身就是一个很愿意怜悯的。百夫长他怜悯他的仆人哦，对不对？所以有一个百夫长在第二节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另外有一些圣经的翻译呢是宝贵的儿子，他把他的仆人看成儿子哦，这是明明是一个仆人，他把他看成儿子，对啊。那所以他就去找人去求耶稣去医治他的仆人，他把他看成儿子。那我们会怎么看我们的权柄呢？他把我看成仆人啊，不是他把我看成奴隶啊，不是他把我看成啊，可能更低更低更低更低，对不对？那这是我们去看权柄啊，我们很少去看权柄说他爱我，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把我看成他的儿女，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我向神求，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呢他常常挂心我。我们很少这样思考啊，我们通常都觉得他对我应该是很多叉叉很多叉叉，对不对？所以要做生意应该去买卖叉叉所以很多否定很多否定。百夫长他对他的仆人是充满怜悯的。那这一章经文是透过耶稣进到拿因城寡妇的行列当中，也是要表达怜悯的，对不对？两个权柄，一个是百夫长，一个是耶稣，同样带出一个主题，怜悯，很深的怜悯。一般这是第一个我们很值得思考的。我有去想到我的权柄是怜悯我的吗？倒过来，如果我是权柄，我去思考问题有没有也从一个怜悯的角度去思考我的下属，帮我的人，对不对？神量给我的人啊，所以两面去思考，怜悯这一条线是很重要的一条线啊。权柄的怜悯跟一般的怜悯有什么分不一样呢？权柄是有能力的，对。所以当百夫长去找耶稣的时候呢，他很清楚知道， 他说，我在人的权下，也有人在我的权下，所以他了解权柄是有能力的，啊，他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权柄的能力是有分开大小的，对，我是百夫长，所以我的权柄就是一百个人，一百个人，哈，我的权柄有他的范围，我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要去做了。可是我的权柄范围没有办法去到，我说一句话你的病就好了，我的权柄不到。可是他对耶稣的了解是，耶稣你的权柄到，你的权柄高到一个地步，是我连去看你我都不配。那所以百夫长因为他是权柄，他懂得跟权柄互动，他是一个好权柄，所以他也相信耶稣是好权柄，他了解权柄能力的运作，他也明白耶稣的能力的运作。哎，这是蛮有趣的哦。我们要了解自己的权柄，你就会越来越懂得跟权柄互动。我们也要了解权柄是有怜悯的，那我也要去怜悯，那整个互动就不会产生恐惧。百夫长不是因为恐惧不去见耶稣哦，不是哦，他觉得我是外邦人。耶稣你是圣洁的，所以我连见你都不配，我就去找人，他不是找关系哦，对不对？他就找人去见耶稣，哈，那表面上我觉得哇你价值蛮大的，哈，还动用这个那一个去听你说那个你想说的话，事实上不是，他后来是说我连见你我都不配，他很了解那个权柄的运作，对吧？好了，去到拿因城的寡妇那一段，怜悯，一般人对我们的怜悯跟权柄对我们的怜悯有什么分别呢？一般人对我们的怜悯就只是怜悯。好，你说牧师，你这句话讲了等于没讲，因为一般人的怜悯就是这个行列是死亡的行列嘛，因为是抬着一个死人嘛，那一般人的怜悯会不会改变这个死亡的行列？不会，他只会跟你一起去死，对不对？就说一起没有盼望了，啊，这是一般人的怜悯。权柄的怜悯呢，带来改变，这就是权柄能力的那个不一样，对啊。那所以我会常常觉得啊，我需要张牧师给我很多怜悯，对啊，给我怜悯，给我怜悯哈。那上一个月我们就回香港跟他们聊天，就聊到原来、他们想办那个夫妻营的进阶版，然后他们就开启去想开会去修订那个课程。我听到了就心中渴慕，我就很想说牧师我可以参加吗，心中想，可是不敢问，不敢问，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他们邀请的。那张牧师就看着我，哎，你也是教师哦，我立刻就说对对对，牧师我可以学习吗？我就逮到机会了，我可以学习吗？不敢自己问，可是呢机会来了，我就立刻说我可以学习吗？那牧师说好啊，你也来啊，那怜悯就来了，对不对？怜悯就来了，怜悯来了之后呢，我们就有机会了，就去到那个 Peter 跟 Daisy 他们的饭店，那刚好呢那个饭店呢外面又要有那个工程，所以他们怕那个开会的时候外面工程很吵，就临时呢就提升了，搬去那一个另外一个五星级的饭店，去住。那这个五星级的饭店去住的时候，钱谁给呢？我都开始做预算了，我开始说我要付多少钱多少钱。那可是呢，要不要我付钱？怜悯来了，那一切就会改变了，对不对？哎，我就住了三天两夜了，我就不用付钱了。对，怜悯来了，对，权柄的怜悯跟一般的怜悯不一样，因为权柄它有机缘，权柄它有能力，对，所以当权柄用它的机缘去怜悯我们的时候，那个怜悯是不一样的，对，这是我们要去思考，我要思考我的权柄。我要思考怎么跟他互动，我要信得过他是怜悯我的，他不是那个一天到晚要劳役我的那一个。可是大多数人的思考是不是往这个方向思考的。我们多数人都会觉得权柄就是只会要求。你期待你的权柄要求你吗？ 不期待。事实上我们应该期待他对我们有要求。如果他对你说我已经对你没什么要求，那就糟了，那等于他放弃我们了，是不是？没有要求等于放弃，所以要求是正常的，是正常。那我必须要多一个面向去思考，他会怜悯我，他会怜悯我，我要先信得过他，他会这样的话，我的互动才健康。百夫长跟耶稣的互动很健康，连耶稣都称赞他，哇，这个人信心为什么那么大？对啊，他延续一句很重要的啊，我也既以为不配去见你，第七节，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他在延续路加福音一直在强调的这一句话。从第一章开始，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他是不是在延续这个神的话的能力？对，所以百夫长也懂得这一个，他就回应你只要说一句话好了就会好了。好，太厉害了，那个太强的对权柄的了解。对，那这是我们要从百夫长身上去学的。百夫长为什么可以成为百夫长？因为他之前是十夫长，这是我的逻辑。因为他之前是十夫长，他为什么之前是十夫长？因为他愿意去当兵，对不对？如果你顺着这个逻辑去想的话，那他等于是一步一步生命在被提升哦。他从当兵去到十夫长，他从十夫长去到百夫长，他原因有一个，原来他很懂得去了解权柄。一个很懂得了解权柄的人，他会不断被提升的。好，所以我相信这个百夫长下一步就成为千夫长。对啊，那因为他很了解权柄，他也信任权柄，他记得权柄充满能力，也充满怜悯，所以他自己也是一个这样的好权柄。对啊，那生命就是这样走，我了解权柄，我就会得着很多怜悯。我了解权柄，我生命就会不断被提升。我了解权柄，我自己也学习去做一个好权柄。对，所以光是第一大段它都带来很丰富的一个思考。这是第一大段，对，了解权柄。第二大段18到35节，信任权柄。18到35节，信任权柄。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告诉约翰，告诉西西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么？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就去到耶稣那边，就问耶稣。西西约翰当时是坐牢的，他是被关起来，所以他关起来之后，他也没办法自己直接去找耶稣，他就找两个门徒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要等候别人呢？那到底西西约翰问这个问题好还是不好？好，好还是不好？你觉得他对耶稣有信心吗？好像没有。那如果他对耶稣没有信心，你为什么说他是好问题呢？对，你如果不信任权柄的话，你连怀疑他的时候你都不会问他。所以西西约翰在示范一个东西，我里面有软弱，他坦白就跟耶稣 去求证。他里面有软弱，他勇敢去提出他的软弱，他的疑问。他不是挑战耶稣哦，对不对？他不是用一种挑战的心态。那如果西西约翰连耶稣都不信任的话，他就会根本就不问他了。对，我们有时候跟权柄互动的确是产生一些疑问的，我有时候会落到一个软弱当中的，我很容易就在那个东西让他在心中发酵发酵发酵，到最后我跟权柄呢就保持一个距离了，我就跟他产生没办法沟通了，因为我里面有疑问，我又不去问他，那我这个问他不是去挑战他的，了解那个心态，那是因为西西约翰在监牢里面，他已经在困境。在困境里面，他有自己对弥赛亚的一个想法。弥赛亚来到了，不是不要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囚了出监牢吗？那我现在被掳啊，我现在被囚啊。 耶稣你的能力有没有办法就是让整个以色列国被改变呢？对不对？因为这是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也许又会掺杂的一些是政治方面的弥赛亚，把他们从整个罗马帝国里面救赎出来。所以他施洗约翰里面有挣扎，那将要来的是你吗？那将要来探监的是你吗？还是我等候别人呢？我在监牢里面，耶稣你都没有来看我。那所以施洗约翰他有他的软弱，他有他的思考，他有他人性的一面，他把这个东西向耶稣提出来，他就会带动一个健康的沟通。对啊，他不提，权柄永远都不知道他的想法。对，当然耶稣是知道施洗约翰的想法，可是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做权柄的也是人。对啊，那除非下面的人懂得跟权柄沟通，懂得把他的怀疑、他的软弱、他里面的挣扎都分享出来，那跟权柄的互动就贴近了。耶稣就回答他了，对啊，你看见那一个，就告诉那两个人去回去告诉施洗约翰，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讲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哇，原来这一句是通关密码。对不对？一讲了，施洗约翰怎么样？对，好，就是你，对啊，弥赛亚就是你，对我安心了，对啊，我就算被囚，我就算生命结束，我都安心了，因为我做的任务没有白做，我做了先锋，我的任务完成了。所以耶稣讲完这句话，这句话回到监牢当中，我相信施洗约翰一定大大被安慰。虽然经文没有讲，施洗约翰就安心了，他就满足了，他应该在监牢里面开启唱诗敬拜神，他开启感恩，他开启把里面的怀疑在一起跟阿巴父说，阿巴父我谢谢你，你赦免我的软弱怀疑不信，谢谢你在一起坚定我的呼召，对不对？很多东西就解决了，否则他的呼召可能他觉得自己没有完成。施洗约翰这关过了，然后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说他在称赞施洗约翰，一个人他到你面前，他怀疑你的身份，到最后你还称赞他，因为他带动那个是健康的沟通，他不是挑战耶稣的那种。对啊，因为这种健康的沟通，耶稣也称赞施洗约翰，耶稣肯定他，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权柄从来都不会说因为我们一句沟通我们就被否定的，对啊，他一个健康的权柄，他会因为你愿意沟通，他会更爱更接纳，这是一个健康的权柄。耶稣是健康的，耶稣很清楚，他就说你们施洗约翰的地位是怎么样啊？没有人，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哇，他的地位多高，有谁不是妇人生的啊？有两个人不是，对，亚当跟耶稣，对，因为玛利亚不是妇人，对不对？还没结婚就是童贞女，对不对？一个正常的婚姻关系里面正常所生的，唯有两个不是妇人所生啊，亚当跟耶稣。对，那所以施洗约翰是妇人所生的里面最大的，最大的。可是为什么后面又讲到，其他是，然而在神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呢？因为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旧约的部分只有施洗约翰最靠近耶稣，能够看见耶稣，所以施洗约翰是旧阶段里面的最伟大的。可是所有在耶稣里面呢，都是新阶段在耶稣里面所生出来的，所以在耶稣里面所生出来的每一个都比旧时代的都大，都大。那所以是一个阶段性的不一样，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进到一个新的时代了。所以耶稣后来就讲一个东西，就讲那个举哀啊、跳舞啊、捶胸啊，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在预表什么？我到底有没有去拥抱神所，我有没有信任权柄？我跟着 权柄的时间节奏与他共舞，跟着神的时间节奏跟神共舞。对，那很多法利赛人呢，有一些人就很开心哦，因为他们是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的，他们听见耶稣所说的就很开心了，肯定施洗约翰的洗。那另外一些法利赛人呢，他们仅为了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废弃，你看见和本那边有一个附注，就是拒绝。我对于神的带领，我对于权柄，我对于神所感动权柄的那个节奏，我有配合吗？我信得过神透过权柄在带动不同的节奏吗？在六一是最明显的啊，一个新的节奏来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进到新的阶段，改的速度很快。对啊，前一阵子新九基五，对不对？那就不断讲新九基五，那然后又讲到那个 inside out 那五个性格的性那情绪的表达，那整个每一个小组啊同工组长小组每一个都在推这个东西，对，那它转得蛮快的，对，那所以我们常常都要去留意那个网站上面哈六一在吹什么风。对啊，好，吹得蛮快的，对。那每一次老师来，我们都会问老师，请爆一些料哈。请问最近吹什么风？哦，那个大台风哦，保持距离哈，那风刮得蛮大的。吹微风哦，可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我们都必须警醒哈，要配合那个节奏，对。那要信任权柄。耶稣到最后再讲一个点，就是。约翰信任权柄，所以他可以把心中软弱告诉耶稣，向他提问。那有一些人信任权柄，所以呢，权柄在举哀的时候，大家就一起举哀；权柄在吹笛跳舞的时候，大家就欢庆一起跳舞。好像教会的节奏，现在是进食、祷告、认罪，我们就一起认罪，一起认罪。啊，现在是欢庆过节期过什么，我们就一起欢庆。那就是那个对权柄的信任。我跟着那个节奏走，我不自己另外定一个节奏，我不要说我没有这个感动，我的小组不参加21天进食祷告，我的感动是我要带小组出去那个烤肉，而且我要在那个进食祷告的人的旁边烤肉，那这个感动好吗？这个感动好吗？很危险。对不对？很危险。那我有跟那个流的话，我的生命就自然轻松了，在成长。啊，如果我都信不过权柄，我要另起一套的话，那你危险哦。除非你的恩膏比权柄强，否则你要另起一个流一个领受，那是不是蛮危险的？对，耶稣在讲一个第二个跟权柄的互动，你信得过他吗？你信得过他吗？你愿意把心中的软弱都跟他分享吗？你愿意放下主权跟着他互动吗？对不对？这是信任的问题。第三个是借贷的问题。我怎么去借贷权柄？36节到50节是借贷权柄的问题。西门有借贷权柄吗？他都把他请去家里吃饭了，对不对？有没有借贷权柄呢？表面上有，对不对？那所以这是一个互动。那到底我们跟权柄的互动，我有没有去借贷他呢？我有没有去借贷权柄进到我的生命当中呢？西门是表面有借贷的，表面借贷，心中论断，这是西门，对不对？表面借贷，他怎么表面呢？耶稣说了三个没有，对不对？他说我来你家，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你没有与我亲嘴，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所以西门的借贷是表面借贷。那我们跟权柄互动的时候，我有没有去借贷权柄呢？跟权柄一起呢？我的借贷是不是表面？好，我是不是表面？对啊，他透过这个女人跟西门的借贷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我是表面借贷还是认真借贷？我是心中论断还是我亲满的爱跟悔改？悔改。那所以那个女人跟西门产生一个对比，那个对比是耶稣说这个女人的爱多，她的赦免就多。 我今天早上去思考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跟西门讲这一段呢？耶稣为什么跟西门讲这一段呢？他讲这一段有什么功能呢？一方面他是肯定那个女人，对不对？因为那个女人在那个场合面对主人西门心中的批评论断，可能会带来一些行动，可能要赶他走也说不定。他要让那个女人被肯定，被肯定啊。那第二呢，他这样讲，耶稣对着西门讲这番话，他的目的是什么？以前我都会觉得他是趁机会修理西门，对不对？哈哈，你假接待哈，那不是真接待我。那今天早上我在想，哎，耶稣不会这样的，耶稣应该是很爱西门，你愿意接待我，我爱你，我爱你，我很想趁机会去教导你如何去接待我，才是我很开心的，才是我们建立更美好的关系。我期待的不是表面关系，我期待是那种更深的关系。那所以耶稣在这边讲是帮助西门更懂得接待，跟耶稣建立真关系，对啊。那这样去思考的时候，我就不断想到，哦，原来从第一大段开始，神要我们去了解他是充满怜悯的权柄，他是充满能力的权柄，神要我们去了解神是值得信任的权柄，神要我们去了解他想我们接待他的时候是带着那种爱的关系的权柄。所以他这样趁机会也去提醒西门，他不是去责备西门，所以他一方面肯定那个女人，第二方面他教导西门如何去接待。那对我们是不是一个蛮大的提醒？透过这一张很多的亮光，我怎么去接待神？我怎么去接待我的权柄？我如何跟权柄互动？那当我了解他是蛮有怜悯又有能力的话，我生命就会经历那种怜悯跟能力。当我知道他是可以信任的话，我的挣扎可以跟他分享。当我知道我不用怕他，我不用怕他，对啊，因为他本身就爱我的话，那我跟他的互动就不一样，不一样，我可以勇敢去接待他。蛮多人很怕去接待牧师的。其实我，你知道我最想什么？第一，我最想吃饭。所以有人约我吃饭呢，我觉得 OK 啊，很好啊。第一，第二，我最想什么？对，跟你的一家人吃饭。因为一个人吃饭当然可以聊天，可如果跟一家人吃饭呢，又更开心。我可以了解你的家庭，对不对？第三，我最想什么？去你家吃饭，因为一切隐秘的事都可以曝光了，看看你的家干不干净啊，怎么样，对不对？那所以这三部曲是，哎，原来一个权柄他蛮想的，蛮想跟我们吃饭，就是有所认识了解。第二，他很想了解我们的家人。第三，他很想了解我们的家，对不对？那权柄就是这样。那当我去接待耶稣的时候，我是不是也是这样？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家，是不是哈，都可以开放给耶稣？那这一种的互动，他会建立很深的关系。特别是我们这边有别的教会的同工哈，如果你们回去请牧师吃饭，牧师会很感动。如果你约你的一家人一起去请牧师吃饭，他会更感动。如果你说牧师，我们在家里做了菜，你有时间，我们可以请你来我家吃饭吗？他会更感动，对啊。可是时间要迁就他，对不对？不要全部人同一时间，当然这只是一个计划了，全部人同一时间，那只有一个人面对压力也不错了。听得懂吗？所以这是一个这张经文里面带动给我们的一个学习。我跟权柄之间，我还在恐惧吗？我还在担心吗？我还在很多的怀疑吗？还是说我了解他的能力，我了解他的对我的爱跟信任，我了解他的怜悯吗？那这张带来很深的互动。那我了解的话，神都国在前进，我也跟着前进。 如果我不了解呢，神的国在前进，我没有前进。好像刚才怡君在挣扎一些东西，对不对？如果他在挣扎的过程里面，他了解权柄，他信任权柄，更多跟权柄聊天互动的话，也许有一些时间会过得更快更顺啊，他就不用一个人自己挣扎啊，很深很深的挣扎。那我相信这张经文是神对我们说，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敬拜神。